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8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普京星期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将会宣布是否退出伊朗核协议。普京开始第四次俄罗斯总统任期，亚美尼亚选出反对派领袖为总理。香港一个反对党领袖在纽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奉行的自由民主价值正是遭到北京侵蚀的现实。香港民主派第二大政党公民党的主席梁家杰说，
香港呢是一个奉行啊一些价值跟制度是跟自由。
梁家杰说，香港奉行的一些价值和制度是和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一样的，如果现在中共要挑战这些价值和制度，香港是最好的例子来到说明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奉行的制度在华人的社会在华人的文化里头都是可以行得通。另外他们都呼吁美国政府不要让尊重自由贸易的香港受到美中贸易紧张的负面影响。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星期二将会宣布是否让美国退出有关伊朗核专案的国际协议，并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伊朗核协议是在2015年达成的，协议缓解了针对伊朗的制裁，而作为交换，伊朗的核专案受到限制。川普经常批评这项协议是一个灾难，他说协议一啲都没有制止到伊朗测试弹道导弹，并且说按照协议对伊朗核专案的限制最终肯定会到期，但是他一直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包括欧盟在内希望美国不要退出协议，而另一方是指责伊朗讲大话和作弊的以色列。两个星期前访问白宫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知道伊朗核协议并不完美，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英国外相詹森星期一在华盛顿游说川普高级政府官员时，亦都唔叫川普官员唔好退出核协议。他会晤了国务卿蓬佩奥，随后还将与副总统彭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会谈。上个礼拜在一次极具戏剧性的电视展示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拿出他所讲的成吨的档案、图表、蓝图和照片，证明伊朗不顾协议，仍然在企图建造核弹。在国会参议员就提名吉娜·哈斯佩尔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举行确认听证会的前夕，白宫正在捍卫她，表示她是担任这个职位的最佳女性人选。这位61岁资历深厚的情报人员曾经表示过，由于外界担心她参与过去严酷审讯计划，她表示愿意退出提名，但是根据行政部门官员的讲法，川普总统鼓励她坚持下去。目前面临部分人士反对的哈斯佩尔曾经在听证会举行之前与参议员会面，并据报曾经向他们保证，如果获得国会确认，他会反对重新再用残酷的审讯方法。代表西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乔曼钦是这样说
的。 I have some questions and as all of us do, you know, we're interested in getting
他说，我有一些问题，就好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你知道我们希望在星期三举行听证会，看看我们的同事提出他们对这项提名有什么的疑虑，然后我们会对此做出决定。哈斯佩尔星期三就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有部分时间将会公开进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宣誓就职，第四次作为总统继续他18年的统治。普京承诺保持对外政策延续性，并展开新的努力建设俄罗斯繁荣。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安德烈耶夫基斯大厅举行就职，他在仪式上讲话说，在他的领导之下，俄罗斯恢复了自豪感。他对住大厅内云集的俄罗斯政治文化精英说，作为国家元首，我将尽我所能加倍提升俄罗斯的实力和繁荣。他说，我的生活和工作目标就是将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川普政府将增加对非法进入美国的父母进行刑事起诉，并将他们和子女分开，阻压非法越境行为。 司法部长蔡新斯星期一在亚利桑那州斯兹代尔的一次执法人员大会上说，如果你将一个小孩偷渡进入美国，我们就会起诉你，并依法将小孩和你分开。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做，最好就不要将小孩偷渡进入美国的边界。蔡新斯说，国土安全部将会开始将这一类案件移交给司法部起诉，联邦检察官将会尽人力尽可能多地受理这些案件，直到起诉率达到100%为止。有争议的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军官曾任里根政府时期白宫助理的奥利弗·洛斯将会成为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主席。全国步枪协会执行副主席、行政总裁韦恩·拉皮埃尔发表声明说，这个是查尔敦·休斯顿成为本协会主席以来对成员来讲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在丈夫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16个月之后，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宣布自己首个的官方倡议行动。第一夫人在白宫玫瑰园发表演说话，有一个目标，教育小孩懂得他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美国最近的劳工报告显示，美国经济持续温和上升，这个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发展。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川普总统大力赞扬经济数字。夏威夷有两处地点的地面出现裂缝，并且涌出熔岩和火山气体，目前最少有35栋建筑物被火山熔岩烧毁。亚美尼亚议会星期二以59-42的投票结果选出反对派领袖帕希尼扬为总理。帕希尼扬领导了亚美尼亚几个星期以来针对国家政治腐败和政治不善的和平抗议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一个反对党领袖在纽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奉行的自由民主价值正是遭到北京侵蚀的现实，亦都呼吁美国政府不要让尊重自由贸易的香港受到美中贸易紧张的负面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香港民主派第二大政党公民党的主席梁家杰在这个星期一5月7号在纽约出席一个讨论会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这次的行程要传达的一个主要信息是告诉国际社会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用中国的模式的价值取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长期奉行的价值和制度，而他们在香港正在为捍卫这些价值而奋斗。
香港呢是一个就是奉行
梁家杰表示，香港奉行的一些价值和制度是和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一样，如果现时中共要挑战这些价值和制度，香港是最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奉行的制度在华人的社会、在华人的文化里面亦都是可以行得通，而且是在香港已经是证实了不单止行得通，仍然是可以开花结果。所以当大家是要捍卫这些制度和价值来打一个保卫战的时候，希望不是孤单的，这个亦都是他一个主要的讯息。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在星期一举行的香港未来讨论会上面，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主持会议。梁家杰在回答拉塞尔和与会者提问的时候表示，香港仍然是全中国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要令到香港保持这个地位就必须要继续保持香港的法治和言论自由。梁家杰说，他是希望习近平迟早是会认识到，如果香港不再能够维持他们国际交易和商业伙伴的信任，这个对中国大陆不是一件好事。针对中国大陆宣传机器指香港雨伞运动是在这搞港独，梁家杰说，其实这个是中共用以攻击香港公民运动的一种虚假指责，他的目的是为了使到可以指控叛国罪的基本法23条得以立法成功。梁家杰还说，香港的雨伞运动是一场有关香港现时和未来的辩论，关乎香港能否成为下一代年轻人建立他们的家、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进行公平竞争的地方。同梁家杰一起与会的还有公民党党魁杨岳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令到香港避免受到美中贸易紧张加剧的负面影响。
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要非常肯定的告诉美国的朋友，不管
杨岳桥表示，他们亦都是藉着这次的机会要非常肯定地告诉美国的朋友，不理是在朝还是在野，香港是基本法底下一个独立的关税区，希望他们知道香港从来都是一个推崇尊重自由贸易的社会，希望他们不要将这个贸易战波及到香港。梁家杰和杨岳桥是应总部在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邀请到美国访问，在5月12号他们仲将会在纽约华埠的联城公所和华人举行讨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台湾未能够在报名截止日期收到世卫组织的邀请信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不需要有挫败感，只要持续积累，这些机构终将会考虑，无论再强的政治压力都必须要接受台湾。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报道。
5月7号是世界卫生大会报名的截止日期，虽然台湾此前透过有台国家积极游说，但仍然未收到以观察员身份参加5月21号在日内瓦举行的世卫大会的邀请函。台湾总统蔡英文7号在接受台视新闻台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不需要有挫败感，只要持续累积，这些机构终将会考虑，无论再强的政治压力都必须接受台湾。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得到的这种国际社会的支持是越来越多，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因为我们所采取的价值是跟国际社会的价值是相同的。
蔡英文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越来越多，而且声音也越来越大，因为台湾所采取的价值和国际社会的价值相通，虽然或者一时进入不到 WHA， 但是国际间的支持越来越强，就是告诉台湾知，台湾要继续努力，到了有一天，这些机构没办法不考虑再强的政治压力，他都必须接受台湾。蔡英文还表示，不要因为一时不能够参加就不做了，只要台湾持续这样做，持续这样累积，令到国际社会都认知到台湾是重要的，台湾应该是国际组织的一员。蔡英文还告诫台湾人民，不要要有挫败感或者失败主义，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令到国际社会知道台湾的重要性。台湾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对未能够获邀表示遗憾。声明又说，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不单止符合它的宪章宗旨和普世人权价值，亦都可以使到台湾和世卫组织以及世界各国齐心推动全民健康覆盖，共同达成提升全人类健康水准的核心目标。声明还敦促世卫组织正视台湾长期以来和世卫组织会员国建立的医卫伙伴关系，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健康人权作出的具体贡献，以及台湾为全球防疫体系重要的一环。声明还感谢台湾的友邦、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国内外各界重要人士及国际医卫团体，以各种具体行动表达支持台湾参与第71届世卫大会，预请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与会。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8号亦都发表声明，严正抗议中国大陆以他的片面设定的政治主张持续打压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声明又说，北京当局错误引述联大2758号决议以及世卫组织的25.1号决议，与其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连接，企图以政治理由排除台湾的参与，不单止违反世卫组织的宪章，亦都剥夺台湾人民的权益，暴露出北京当局根本无意改善两岸关系。陆委会的声明还呼吁中国当局不要推卸责任，转移焦点，切勿将政治因素凌驾在台湾人民健康安全之上。中国当局一再伤害台湾民众情感和权益，只会冲击两岸关系发展。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7号发出新闻稿说，导致台湾今年仍然不能够参加世卫大会的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押金局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不能够参与的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安峰山又说，中国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就是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他又说，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专门的机构，理所当然应该按照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 25.1 号决议所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安峰山又强调，台湾只有返回到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制度化交往才能够得以延续，两岸亦都可以有可能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进行协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指出，台湾今年再次未能够收到世卫组织的邀请，主要因为目前的两岸关系不佳。
台湾的外交其实还是跟两岸关系很密切啊，因为大陆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所以如果两岸关系不改善啊，尤其是大陆呢认为两岸关系的改善必须要建立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
王高成说，台湾的外交空间其实和两岸关系很密切，因为大陆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两岸关系不改善，尤其是大陆认为两岸关系的改善必须建立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所以如果台湾政府不调整政策的话，台湾的国际参与一样会受到限制，包括最近多米尼加和台湾断绝邦交关系，这些都反映两岸关系的不利所对台湾外交产生的情势的影响。王高成教授又说，目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主要是双方有各自理念的坚持。他又说，两岸任何一方如果能够主动调整各自的政策，双方的关系可能会有转机。他又说，台湾国际参与的突破获利的是台湾，大陆并没有必要特别给予台湾优惠。如果台湾要争取自己的国际空间，恐怕台湾自己必须要先调整他的两岸政策。他又指出，马英九政府期间调整了两岸政策，台湾因此获得了国际的空间，这点值得蔡英文政府参考。台湾今年好早就开始就透过他的友邦和理念相近的国家为台湾争取参与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而努力。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超过10个友邦已经为台湾致函世卫组织，要求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列入今年的世卫大会的议程。李宪章说，台湾外交部计划在5月20号在日内瓦举行外交酒会，邀请有关国家的政府官员出席，举行双边会谈。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将会率团赴日内瓦，并且举行国际记者会。台湾的数个民间团体将会在世卫大会期间在日内瓦举办台湾医疗和世卫大会议题相关的展览，包括台湾无国界医院展，向世界展示台湾有能力有意愿参与国际组织。台湾非政府组织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黄必胜说，台湾最终未能够获邀参加世卫大会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会前往日内瓦，用各种方式和管道参与和世卫大会有关的活动。
虽然不能进场做观察员，可是我们在周边办了很多活动，那也跟很多的这个政府的部门或者是民间的部门举行多边或双边的这个会议了。
黄必胜说，虽然不能够进场作观察员，但是台湾在周边办了很多的活动，亦都和很多的政府部门或者是民间的部门举行多边和双边的会议，实质的交流亦都是很重要的。黄必胜秘书长介绍说，今年从台湾前往日内瓦的政府和民间团体总计超过200多人，今年的世卫大会将会在5月21到26号在日内瓦举行。从2009年开始，台湾连续8年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但是由于中国的阻挠，台湾去年未能够获邀参加世卫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日的正式访问前，向日本朝日新闻撰稿强调为中日和平友好事业再启航的意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聚集了日本首相官邸、国会、外务省等政府各部的东京永田町和河关地区的道路两旁的灯柱上面，在5月8号星期二已经插上了日中两国国旗，提醒着所有的人中国的政要要到来。 呢度嘅景观响2011年5月前中国总理温家宝为出席日中韩峰会访问日本以来，已经有七年未有见过。一名匆匆赶往国会嘅议员秘书话已经久违咗，而今早亦都睇到中国总理写嘅文章。不过中国船舰最近照例系响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亦都系中国所声称嘅钓鱼岛嘅周边徘徊，好似唔觉得嗰一处嘅紧张关系会改善。日本海上保安厅在星期二报告，当日下午三艘中国海警船在尖角诸岛东北30公里处航行，海保厅巡逻舰发出了警告，并且维持监视态势。日本亲中大报朝日新闻星期二的头版头条报道，李克强在上任之后首次访问日本前投稿给该报的消息，并且在国际版面是全文刊登了李克强撰稿的全文。文章从北京东京每日有几十个航班，飞行时间只需3个多小时，但是中日关系近年改善与推进的道路却是非常之漫长。开始紧接着就是李克强说，作为8年来首次访问日本的中国总理，希望将两国的关系向长期健全安定的方向推进和发展。他承认经常在想，作为世界经济第二第三大国的中日，如果正确关系轨道上面沿着健全以及是安定的方向发展，不单止会令两个国家更多人民幸福，而且必然能够推进东北亚以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定发展和繁荣。文章依然提及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以及日本人民的灾难与伤害，但亦都指出两国在2000年以来友好交流为主，以及是中日建交40多年来的基于历史台湾问题的联合文件所确定的和平共处原则和友好的大方向。文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会关闭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政策。展望在今后，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依然是谋求以周边安定为首的外部和平环境之下，与日本以及是周边其他国家一起发展。对地区局势发展和变化，李克强未有指明，北韩地形容他们是谋求不浪费时间共同迈进，形容中日韩是世界开放型经济的受益者。三国合作是现时新的积聚动力，呼吁加快构筑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是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的行动。文章仲强调日本经济界以及是企业和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意向，指出中日在高度互补的经济关系之下，扩大科技以及革新产业革命、高端制造业、节能、环保、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福祉等方面前景好大，在第三国合作亦都是有潜力。李克强最后亦都表示，推进两国青年互访、互学、互识，有助认识真正历史来开拓永久和平和未来的强烈愿望。朝日新闻指，李克强的文章重点是恢复两国正常关系轨道，主要是探索经济为主的合作，同时显示重视和周边国家安定关系的愿望。该报的分析说，中国经过内政人事变动落定，看来现时有改善对日本关系的环境。文章未有提及到参拜靖国神社、尖角诸岛等问题，可以讲话是不将这些问题作为争点，向前发展关系的意图。其中最期待的就是日本经济合作。该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正慢慢地纯化，和美国的经济摩擦正趋势深刻。虽然说是经济大国，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是中收入国家水平，继续发展是需要周边安定环境。最近亦都是在和南中国海周边的纷争国和印度推进改善关系，日中改善关系是这个潮流当中的一环。日本亦都早就期待李克强改善两国关系。外务省的一名官员说，李克强在1985年至1992年四次作为中国青年访问日本团的副团长、团长以及到日本，不单是在东京，而且是目睹和体验了不少地方城乡的风土人情，是相当理解日本和日中关系重要性的少数中国领导人，亦都是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前中国领导人胡耀邦致力倡导加强两国青少年交流所产生的成果。日本是期待他的访问日本已久。共同社客席论说委员江田聪仲引述日中关系消息人士说，为了改善对日本的关系，中国不正面地批评安倍倡议的印太战略，并且解释为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并非是牵制中国，而是同一带一路协作。 李克强预定星期三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之后，将会签署两国响尖端医疗、卫生科学、服务业、社保等方面的协定，恢复2013年后中断的两国货币互换协定谈判，日本接受人民币投资者的投资转让，谈判解除福岛核事故之后中国禁止进口的日本食品等等，还可能宣布两国海空紧急联络机制启动等少数政治项目。中日峰会之外，李克强星期三将会出席日中韩峰会，还将会同南韩总统文在寅系会面。星期四，李克强将会到访日本皇宫同天皇见面，随后将会前往北海道札幌市参观，以及是出席星期五召开的日中地方首脑论坛发表演讲，星期六结束访问日本。日中韩三国政府在峰会前制作峰会预定发表的三国特别声明，该个声明是基于文在寅四月下旬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南韩外交部向日本以及中国两国发送的草稿而拟定，内容是南韩希望峰会联合表明欢迎以及支持南北韩板门店宣言的立场。不过三国是有温差，日本主张声明记载北韩完全且可能接受检验的不可逆转无核化内容，认为为了迫使北韩无核化必须要继续施行严厉的制裁直至他们履行承诺为止。南韩不希望声明记载具体的无核化方式，认为无核化问题是美国和北韩之间的事务，日中韩三国插手对美国和北韩谈判无益，主张声明笼统地支持板门店宣言。中国反对记载继续对北韩施压的内容，主张同北韩无核化进程同步分阶段解除制裁北韩。三国如何折冲出最终结果是目前的焦点，预计日本可能会让步。日本不少的舆论相信文在寅致力推动峰会发表支持板门店宣言的声明，是因为南韩无缘参与1953年韩战战争签署的停战协定，现时希望当时签署的停战协定的中国支持南北韩签署的和平协定来取代停战协定，至少希望中国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团上个星期在中国进行了短暂的谈判之后回到美国。星期一白宫说，下个星期中国主管贸易官员将会到美国来到继续谈判贸易问题，而中国政府对美国航空公司施压，将台湾、香港、澳门等列为中国的一部分。白宫周末发出强烈的声明，要求中国不应该将政治审查强加在美国公司头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由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财政部长鲁钦、商务部长罗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组成的贸易代表团，在上个星期四5月3号在中国进行谈判之后已经返回美国。5月5号，川普总统在税制改革论坛上面表示，他的代表团刚刚从中国回来，他们将会重新同中国的贸易，因为几十年以来这个一直是单行道，美国不能够再让这个继续发生，美国将会是这样做。他们对习近平主席有很高的敬意，美国对中国亦都有很多的尊敬。在5月7号星期一的白宫新闻记者简报会上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川普总统已经是听取了简报，而中国的代表刘鹤在下个星期将会到美国继续贸易谈判。
President had a briefing this morning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team that traveled.
桑德斯表示，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星期一的上午已经向总统汇报了此行。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有很好的关系，他们正在着手于一些大家是认为将会对每个人都好的事。中国首席经济顾问副总理将会在下个星期访美，继续同总统的经济团队进行讨论。美国代表团提出多项要求，包括要求中国从6月开始在一年之内减少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第二年再减1000亿，还有要求停止补贴中国制造2025当中的先进制造业，并且要求中国要接受美国限制进口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产品，并且要求中国接受对中国的敏感技术投资的限制，不得报复。此行还将会将平均 10% 的进口关税降到与美国类似的 3.5%。 中国方面则是表示，中方是愿意降低贸易壁垒，但是先决条件则是美方亦都要降低贸易壁垒。 中方指的是美国政府限制军民两用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上个星期的谈判似乎还未有取得成果。下星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到美国，是否能够有所突破，避免两国开启关税贸易战，亦都是很多美国投资人以及是美国农业州选民十分关注。而在中国政府已经威胁语气警告美国航空公司必须要将台湾列为是中国台湾之后，白宫在5月5号星期六已经是发出了强烈声明，要求中国不要威胁美国公民以及企业。白宫的声明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反对美国的政治正确，他将会同美国人民企埋一起抵御中国共产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金正恩再次密访中国会见习近平，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飙升，中韩恢复防务政策对话，彼此各有期待，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5月8号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7号到8号期间在中国大连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过会谈。这位金正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第二次秘密展开中国之行。据新华网的消息，习近平表示，中朝双边关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支援北韩美国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支持北韩一方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新华网话，金正恩高度评价习近平的远见卓识，感谢中国方面长期以来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等作出的贡献。金正恩表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北韩方面始终如一的明确立场。而较早前，中国外长王毅在5月2号到3号期间访问过平壤，并会见金正恩。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二5月8号公布的资料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接近2290亿元人民币，从美国的进口额接近884亿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单月顺差超过14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22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居高不下的巨额贸易顺差一直都是美国川普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一个高级经贸代表团上个礼拜在北京同中国官员磋商，试图去找避免一场大规模贸易战的解决方案。据说美国要求中国在2020年之前将对美国贸易顺差削减2000亿美元。这个要求显然并没有被中国所接受。中国同南韩恢复翻中断两年多的防务政策对话，双方对彼此的国防和军事政策各有期待。据南韩主要新闻社韩联社的报道，两国国防部主管政策的官员星期一5月7号举行过工作级别会谈，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地区安全事务以及未来的双边合作。南韩和中国国防官员上一次举行类似的工作级别会谈是在2016年的1月份，在南韩决定部署美国的萨德防导系统之后，中国决定中断和南韩定期举行防务政策对话会。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开始一年一度的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这个是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之后，美菲两军第二次肩并肩年度军演，而且这一次的军演规模比前一次更大。杜特尔特出任总统之后，立即寻求和中国修复关系，并扬言会终止和美国的年度联合军演。这次联合军演的启动仪式星期一5月7号在马尼拉菲律宾军队总部举行，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在开幕仪式上说，军演将会继续强化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深入与持久的承诺。据美国杂志外交政策星期一报道，共和党籍参议卢比奥5月4号致函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要求公布其中一名即将出席该智库研讨会的中国成员的政治官方背景。据网站介绍，威尔逊中心即将在这个星期三举行研讨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统战部门在美国进行的政治干预活动。 中国当局以受贿罪判处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美国星期一在一间中国著名的社交媒体上抨击北京要求航空公司将台湾列为中国一部分，但是这条消息在严密控制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得到的同情甚少。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官方微博账号上发表一份白宫声明的中文译文，该声明谴责中国对外国航空公司提出的这些要求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一发表加强针对入口至美国的苹果和原木检验检疫警示通报，称要加强对入口美国苹果原木的现场检查。一个创新的让消费者避免浪费食品的活动今年夏天将会在美国多个城市展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前美国北韩问题特使尹宇尚大使星期一在华盛顿说，在民金会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或者是和平条约的签署必须有中国的参与。在他看来，中国对北韩施加的压力是促使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态度产生变化的一个的关键。他预计在南北韩领导人峰会之后，中国将会在北韩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缓和并且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有很多分析认为，在北韩问题上有着巨大利益的中国发现自己被置身事外，甚至是被边缘化。他们指出，峰会之后正准备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历史性峰会。不过到今年三月都一直是美国国务院处理北韩问题的最高级外交官尹宇尚。在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在任何北韩问题的解决方案当中，中国都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这位前美国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和负责南韩和日本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北韩问题的研讨会上面谈到了中国的作用的时候指出，金正恩在他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是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前，先去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说明了中国和北韩之间的关系。尹宇尚表示，大家都知道北韩有多少的贸易是通过中国而进行，显然没有中国的支持，北韩就不能够生存下去。这位资深外交观众表示，与此同时，中国在重视朝鲜半岛稳定和无核化的同时，亦都需要一个与南韩分离开来的北韩，这个亦都决定了中国在今后必须参与朝鲜半岛的事务。尹宇尚表示，在峰会之后，任何无核化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和平条约都是必须要涉及到中国。在他看上来，在战略上，金正恩是做这些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将无核化问题是优先重要性放在这个之前更高的位置，而且将半岛出现不稳定的可能性放在比以前更加优先考虑的位置上面。你从中国参照了几乎所有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北韩问题的决议案，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所以尹宇尚认为这个是压力所在，他是完全预期中国在峰会之后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年62岁的尹宇尚大使是在国务院工作了30多年之后，在今年3月退休。他是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国这个渠道和北韩官员进行直接沟通的主要对话人。他去年6月前往北韩，将当时被关押在北韩的美国大学生沃姆比尔带回去美国。22岁的沃姆比尔在返回到美国6日之后是丧生。尹宇尚大使在北韩期间见到了被关押的另外3名美国公民。前美国国务院北韩人权问题特使罗伯特金亦都认为，不将有关的国家排除在北韩问题的讨论之外是重要的。罗伯特金在这个研讨会上表示，虽然北韩问题不见得要按以前的六方会谈的形式来进行，但是他们需要认识到参加六方会谈的国家都是与北韩问题上最相关的国家，而不单止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以及是美国。罗伯特金表示，他不认为只是有南韩和北韩双方以及是美国的参与会令到中国或者是日本人感到满意。他认为如果要想获得成功的话， 它是需要一个将其他方亦都包括入来的更为广泛的框架。金正恩和文在寅在举行峰会之后签署的板门店宣言当中表示，为了构建永久以及是巩固半岛的和平机制，努力促成南北韩以及是美国三方会谈，或者是南北韩美中四方的会谈，一直力推同北韩进行接触以及是和解的南韩总统文在寅在5月22号在白宫同川普总统举行会面，讨论北韩问题以及是即将举行的美国同北韩领导人的会面。这次的历史性的会面可能下个月中旬在新加坡举行。美国的一些北韩问题专家认为，有关方面应该是尽快敲定这次会面的日期和地点，以免生变。北韩当局在这个星期日警告说，美国不要将北韩的和平姿态误解为示弱。北韩外交部发言人对北韩官方媒体表示，在朝鲜半岛局势正在走向和平和和解的时候，美国故意挑衅北韩。这位官员指的就是美国声称川普的施加最大政治压力以及制裁的政策是驱使到北韩走向谈判桌的原因。白宫国安会一位官员在回应北韩的批评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期待着他即将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这位官员还表示，他们希望很快地宣布这次会面的地点和日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最近出版新书，说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对内实行更高度的独裁，在对外进行利益扩张的同时，对信息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关起国门，不会担当起他们所宣称的全球化领导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表示，习近平一方面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化的领军人，另一方面控制资本、信息和商品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流动，这个是当今中国最大的自相矛盾。在这一本名为《第三次革命：习近平与中国新国政》的书中，易明说，习近平革命最终的目标是他的中国梦，也就是伟大中国的复兴。易明在书中写道，习近平在充当全球化领军人的同时，中国显现出了与全球化根本原则格格不入的做法，威胁自由世界的准则。他说，中国没有展现出全球化国家的特征，更加没有去接纳和倡导自由开放的政治和经济价值观。易明举例说，习近平力求控制资本外流，限制外国公司在中国本土的竞争机会，并强迫在华外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转移关键技术。易明在书中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习近平试图逆转信息自由流动的趋势，阻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流。新法规限制大学教授使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禁止讨论西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学理念，因为政府害怕人民接受西方价值观。中国市场上的外国媒体和文化产品越来越有限，网上内容亦都限制重重，法律对中国公民社会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交流重重设限，被外国 NGO 和中国伙伴的资金往来和项目运营带来困难。中国还无视国际法原则，他不接受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国际仲裁结果。易明说，在习近平治下的新中国的趋势特点是，对内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再次强调主张国家的作用，对外以更有雄心的方式推广中国的作用。外界必须学习如何利用习近平正在施加的影响力和权力手段，保护和推进自身的利益。易明警告，习近平的这一场革命是一个非自由国家试图在自由国家准则中寻求领导力的过程，这个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他说，习近平试图在全球推广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希望成为那些对美国和欧洲自由民主模式失去信心的国家的标杆。易明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一场签书讨论会上说，他认为中国模式正在向外输出，输出的是中国模式的专制主义，不是输出共产主义。中国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应对国际社会，更有能力改变人权机制。中国得到了那些同样亦都是专制政权的支持， 呢一啲政权睇到咗中国模式嘅好处。叶明话：我哋美国时时话，当我哋揾到民主国家成为伙伴时，我哋会做得更好。叶明话：佢谂中国认为将专制国家攞嚟当伙伴，对佢哋会更有好处。叶明举例话，中国喺埃塞俄比亚、苏丹、南苏丹、肯尼亚等好多非洲国家培训咗呢一啲国家嘅官员，喺东南亚一啲国家亦都有培训。中国有一个培训千名南美国家年轻领导人嘅项目，俾佢哋提供政治培训，教佢哋如何管理人民群体，如何管理宣传，如何取得政治稳定。要嘅系中国方式，而唔系颜色革命。在美中关系方面，叶明认为中国在贸易和北韩问题等方面低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决心。叶明说，首先他们没有理解减少双边贸易逆差这个首要议题对川普的重要意义，这个是他在竞选期间做下的承诺。在中国和亚洲方面，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和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川普明确表达的两个重点外交政策。叶明说，美中贸易逆差在川普就任的第一年和今年第一季度不降反升，他迟早要对这个问题受到问责，这个是一个他用来嘲讽前任美国总统的议题，所以叶明说他认为川普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叶明还认为中国之前没有想到川普如此难以捉摸。叶明说，川普决定和金正恩会面的决定使中国吃惊，中方忙于应对，希望他们的利益仍然能够得到体现，希望自己不会被排除在外或被蒙在鼓里。美国最近推动的台湾旅行法也是一样。叶明说，所以中国现在开始意识到他们并没有完全将川普研究透彻，他们不完全确定川普会做什么。川普上台后主张美国优先，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和巴黎气候协议，敦促欧洲和亚洲盟友分担防务开支，威胁对外国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与此同时，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强调全球化的利益，他在今年4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宣称，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但叶明在书中的结论处写道，即使在那些美国影响力被削减的领域，当中国面临国际事务检验的时候，并没有担起全球化的大旗。叶明说，国际难民问题的工作由加拿大和德国带头，日本和澳大利亚领域地区贸易，美国暂停向国际计划生育项目的援助后，荷兰政府追加了拨款。即使在中国的后院，在北韩核问题和缅甸难民危机问题上，中国亦都未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叶明说，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主要局限在那些可以容易的推进自身利益的领域，例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执行的经济发展项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预防恐怖袭击和民主革命的安全合作。叶明最后说，在网络主权、人权、南中国海和台湾的主权主张、贸易、投资做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重点要务、政策和价值观都不一致，中国对外面世界的思想、资本和影响关起国门时，不会成为全球化世界的领导者。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台湾正是与美国贸易官员协商，希望争取台湾得到美国对钢铝产品课征关税的豁免待遇。不过官员说，美国希望台湾厘清输美钢铁产品的含中成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经济组组长陈正奇上个星期五接受华文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自从川普总统公告将会依据对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的国安调查结果对进口钢铝产品课征关税之后，台湾和美国的沟通即未曾中断，希望能够为台湾争取到国家豁免。虽然台湾输美钢铝产品在美国整体进口之中只是占大约 2-3%， 不过陈正奇说，美国在意的是台湾钢铁制品之中有多少成分是来自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源头。
从美国来看，认为全世界的这个钢铝的贸易问题在于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源头在于中国大陆。所以呢，他就
陈正桥话：从美国嚟睇，佢认为全世界嘅铝钢贸易问题系在于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嘅源头系在于中国大陆，所以佢希望世界各国都共同合作嚟到讨论同解决中国产能过剩嘅问题。所以佢亦都请台湾去了解佢哋嘅钢铁产业里边所使用嘅中国大陆进口嘅钢铁所谓含中成分，如果再卖到美国，你会唔会对佢嘅产业造成冲击？所以他们政府亦都在这里同业者进行密切的讨论联系，厘清这个部分的问题。陈正其中提到，川普政府是出于国家安全理由而征收钢铝关税。
美国主要就232的这个钢铝国安调查，美国的出发点认为这个钢铝产业是它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的基础产业。
陈正其又说，美国主要就232条款钢铝的国安调查，美国的出发点认为钢铝产业是它的国家安全重要基础产业，所以它非常在乎的就是如果外国进口的钢铝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冲击，令到它的钢铁厂一家一家这样关闭，未来要再点火要付出很高很高的成本，所以它要维持一定的产能和产量。美国总统川普在3月8号公告依据贸易扩张法232条款对钢铁和铝制品的国安调查采取措施，开始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日本的进口钢材和铝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但是一些盟友得到暂时豁免权。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曾经到华盛顿和美方谈判，希望能够为台湾亦都争取到豁免的待遇。不过白宫4月30号宣布对南韩、阿根廷、巴西和澳大利亚永久豁免征收关税，对欧盟、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维持暂时豁免，而台湾并不在这次豁免权的名单上面。台湾财政部4月17号公告，为了争取台湾被美国纳入关税豁免，保障业者权益，将会对中国销台5项钢铁产品，包括镀锌及锌合金扁扎钢品、碳钢钢板、不锈钢冷轧钢、不锈钢热轧钢品以及特定碳钢冷轧钢品展开反补贴以及反倾销的调查，以免中国为消化产能以低价将钢铁制品出口到台湾，损及台湾业者的利益。台湾官员说，已经向美国提出中国钢铁制品不会从台湾转进美国的保证。台湾经济部长沈荣津说，美国是台湾钢铁首要出口市场，受到影响的钢铁产值估计大约13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8年1月美国进口钢材前十大来源排名依次是加拿大、欧盟、南韩、墨西哥、巴西、日本、台湾、中国、俄罗斯以及土耳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四月下旬发布的人权报告指出，2017年俄罗斯的侵犯人权一直是严重问题。国务院代理国务卿沙利文在这份报告发布会上指出，在侵略邻国暗中颠覆西方主权国家的同时，俄罗斯政府继续压制不同政见与公民社会。根据这份报告，2017年最重大的人权问题是有关法外杀害、失踪以及对100多名车臣同性恋者进行大规模酷刑的报道。车臣以外地区还有据称警方和监狱官员系统性的使用酷刑，有时导致死亡，有时采取包括将人监禁到精神病院的惩罚性做法。据报道，监狱情况恶劣，而且对生命构成威胁。俄罗斯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起诉或者惩罚大部分进行折磨虐待的官员，以至于造成有罪不罚的气氛。俄罗斯还缺乏司法独立，当局以政治原因关押和起诉个人。政治犯经常被起诉的罪名是恐怖主义、极权主义、分离主义和从事间谍。俄罗斯政府用各种的手段严厉限制新闻自由，包括使用反极端主义和其他的模糊的法律来起诉和平的异议人士。对记者和博客的暴力行为则不受惩处，对独立媒体施加财务和社论的压力，封锁渗透互联网的内容，并且使用网络袭击干扰互联网上的言论。和平集会权与结社自由权亦都遭到严厉限制，主要经由施行公众集会法的方式，并且将公民社团组织刻意冠以外国代理人以及不受欢迎的外国组织等错误的名义。俄罗斯政府还限制反对派政党在组织、登记候选人参选公职、接近媒体以及进行政治竞选活动的能力，从而排除了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此外，俄罗斯政府要对在邻国乌克兰领土上犯下的很多不当行为承担责任。在俄罗斯占据的克里米亚，占领当局运用很多不同策略来镇压所有形式不同意见，包括对反对占领的人士予以政治检控。俄罗斯支持的部队还在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广泛犯下侵犯行径，包括强迫失踪和酷刑。美国代理国务卿沙利文说，美国再度敦促俄罗斯结束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残酷占领，俄罗斯支持的部队停止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犯下侵犯行径，并且解决在车臣共和国对反人权行为者有罪不罚的问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而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再次密访中国会见习近平；中韩恢复防务政策对话，彼此各有期待；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将会宣布是不是退出伊朗核协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飙升。在11点到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551。再重复一次，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的我们的广播 是由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1。听日我们是继续有两个小时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